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北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之后访问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未平息之际，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数字显示，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又扩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时，在30天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和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的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说，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项计划的能力。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还宣布了加强北约新指挥系统的计划，增加1200名人员，分别部署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新大西洋指挥中心和德国沃尔姆应对欧洲大陆冲突的后勤总部。尽管北约组织秘书长曾经表示北约29个成员国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各成员国国防部长都同意制定计划，在面对日益增长的俄罗斯海军实力时保卫北大西洋，能更快地向欧洲各地部署部队，并维持更多随时可以投入作战的以营为建制的军队、舰只和飞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首脑会晤结束后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将随同川普总统前往新加坡出席峰会，然后先访问韩国，与韩国和日本外长会晤，之后在6月14号他将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蓬佩奥将向中国方面通报川京会的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就双边地区和与两国相关的全球性问题进行讨论。此外，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中国是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协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蓬佩奥在这次专访中还说，川普总统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两国贸易关系，他的北京之行虽然也肯定会提到这个问题，但他主要议题将是与中国分享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峰会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连发两条推文，指称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说，特鲁多对两国跨境贸易关系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敦促欧盟和加拿大消除关税壁垒，否则我们会小而放，笑而仿之。川普总统在发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威胁要在七国集团结束后发布的最后声明中排除美国。马克龙在推特上以法文和英文发推说， 既然川普不在乎自我孤立，那么在加拿大开会的其他六国领导人也不介意只有他们签署协议。川普行政当局上个星期宣布结束给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关税上的豁免。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内疲靡不振的制造业影响国家安全。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分别宣布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在另外一方面，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峰会之前，七国峰会先行登场。七国峰会重点议题之一是呼吁朝鲜解除核武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七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的表示，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500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领导人这个周末 将在贸易纠纷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七国集团峰会。虽然会议可能会被下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另一个历史性的峰会抢了风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七国峰会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或对美国持续的国际领导地位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下周的川金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看似友好和睦的气氛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长们在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做准备。
我认为可以预计，按照 G7 标准，这次峰会将有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布·科克加德说，川普政府决定对最密切的盟国征收钢铝关税，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国的孤立，并有可能真的打起贸易战。
此外，美国政府明确释放信号，并表示愿意可能会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这不会导致全球贸易战，而是美国针对所有人的贸易战。
周三，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为政府的行动辩护，并说目前的分歧是家庭内部争吵。
川普总统在他的贸易改革努力方面非常明确，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美国、美国的企业和工人。
但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优先的政策将导致美国孤立的结果。一些人期待今年峰会的主办方加拿大会首先向美国开炮。
我的意思是，这会造成美国人失业，加拿大人失业，我们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从我方来看，那样做是站不住脚的。
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威胁要采取对等行动，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家庭内部的争吵可能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带来深远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有利。
这正中中国的下怀。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的话，美国的孤立正是中国领导层所希望的。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驳斥了有关美国放弃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说法。他说，美国失业率降低，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上升，这些结果不说自明。但批评人士说，在举行峰会的庄严城堡内，等候美国代表团的不会是热情洋溢的接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扩大健康警讯，从广州扩大范围覆盖全中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收到医学确认，说在中国的一名美国政府雇员身体出现一些症状，与其他美国政府人员在古巴哈瓦那曾经经历过的症状一致。由于需要进行额外的自愿医疗筛查，国务院已经让其他一些人返回美国做进一步的评估。美国国务院五月发出的声明仅是提到中国广州为健康警讯的城市，尽管该健康警讯发给在中国的所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驻广州美国总领事馆的美国外交官诉说的症状与遭受脑震荡或轻微脑外伤的症状类似，其中包括头晕、头痛、耳鸣、认知和视觉问题、睡眠困难等等。2016年，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24名政府雇员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健康症状，被召回美国进行医疗检查和评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有100多名外交官，目前有多少人已经撤离尚不清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表示，美方没有向中方告知撤离情况。他说，中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予以配合调查。他还表示，中国将认真履行维也纳公约规定的义务，这项公约要求各国政府要保护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接下来我们再看 来自中国的另外两条消息。继上个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名雇员之后，又有一些在广州的美国工作人员在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生病撤离中国，他们的病因至今未明。在昨天和今天，中国各地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对于将近11000万考生而言，他们正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看到了美国驻广州这个总领馆又出现了美国外交人员可能是因为不明声波的干扰身体出现了症状，那么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官方又是怎么说的？
中国官方表示，美方尚未就新闻报道所说的情况呢与中国正式沟通，但是他说呢，这个只要美方正式提出，中方将认真调查，与美方密切配合。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已经调查了此前一名美国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声波影响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据我了解，美方并没有正式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是从美方媒体的报道看到的。那么如果美方来与我们进行正式的沟通，中方自然会继续以非常负责任的和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且呢就此与美方提供密切保持密切的沟通和配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一篇声明，他表示美国派出了一个医疗团队到中国广州，对那里的美国雇员和家属进行筛查，证明说已经把一些人员送回美国，对其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全面评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向美方保证，他们也在进行调查，并且正在采取适当措施。2016年呢，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也发生了类似的怪病。李文，
好的，我们也请叶冰持续我们关注和报道相关事件的发展。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还有与高考制度相关的教育改革等话题呢，这几天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那么你今天观察的这个考场情况是怎么样？这些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呢是今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新华社报道说呢有975万人报名应考，是近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近年来呢，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加上高校入学率的提高，高考竞争激烈程度呢不像以往那么这个惨烈啊。那么，但是呢，仍然是中国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过去人们通常将高考视为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中国贫富差距不断的加大，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呢，这个高考似乎不再被认为是阶层上升的快速通道了。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到了北京南郊的大兴一中，随机采访了考场外面等待的家长和交卷出来的考生。那么一些学生表示，自己呢属于农业人口，高考呢对于改变其命运非常重要，而且还说应试教育呢相对公平一些。不过也有家长承认，全国各省考试的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呢不统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仍然存在。还有家长担心呢，高中生读书呢，压力山大，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我们采访的情况。
因为江苏、湖北、安徽、什么浙江，这都是一些考试大省，那些考的要求比较，可能他们在学习方面，这个方面要努力的更多嘛。
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譬如说我们那个假如说有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通过应试教育能可以得到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公平的。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是譬如说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们可能就是想分证的话会很难。
高考孩子压力特别大，你家孩子每天晚上大概12点之前睡觉的时候特别少， 你想，如果三年这种状态下，这孩子身体整个就垮了，那你想学历多高，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的身体，意义也不大了。
另一方面呢，每年高考的作文是公众热议的话题。啊，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已经41年了，语文作文题目呢，往往是反映中共政治走向的风向标。和前几年相比呢，今年的作文题目呢，政治意味呢尤为浓厚。那么主题呢是围绕着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全国卷一的题目呢是这个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呢，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全国卷三呢，看上去实际上就是根据政治口号来写作，其中包括习近平提出的雄安新区，而北京考卷作文题目呢是新时代新青年和绿水青山图，两者选一。那么也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口号。尽管高考不再是阶层跃升的唯一跳板，但是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焦虑也还是越来越强烈。最近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经费预算，其中一项就是来华留学生的费用，引发众多网民的炮轰。而在今年高考之际，不少网民感叹十年寒窗苦，不如一纸外国护照。外籍学生可以轻松地进入顶尖高校，留学生报考清华大学呢，只需要提交申请材料和面试，母语为中文者呢就不需要语言测试，外籍留学生呢还有机会获得高额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等等。此外呢，中国名校人民大学呢刚刚成立了丝路学院，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而各大高校也纷纷跟进设立“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招收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留学项目。语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叶冰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叶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的221.5亿美元增长到245.8亿美元。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为12.6%，略低于四月份的12.9%。但是大大高于路透社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的10%。中国五月份的进口增长同比增长26%。中国今年头五个月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48.5亿美元。美国和中国都威胁向对方总额为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减少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警告美国说，如果川普总统威胁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和其他措施付诸实施，两国间达成的任何贸易和商业协议都将不生效。中国发出警告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北京结束了两天的会谈，会谈的目的是给两国的贸易纠纷降温。中国在会谈中保证将继续努力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白宫上个星期再次威胁要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技术产品加征关税。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更完整的外交政策，那么本星期派到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 B-52 美国轰炸机，并不能让那些较小的国家获得抵制中国主权声索的力量。网上的空军时报报道说，美国空军的两架 B-52 轰炸机星期二从印度洋的基地起飞，飞到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附近。在那之前，美国的海军的舰船自从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第7次通过那片海域。华盛顿的 智库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运说，华盛顿希望让中国放弃把斯普拉特利以及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其他主权争议的岛屿军事化的计划。中国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其他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地区国家还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不与那些军力远不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索方进行更多的海军合作或经济支持，美国军队的行动会对中国形成干扰，但不能为那些国家真正的壮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说，中国不惧怕轰炸机。其他主权声索方都没有利用美国的行动公开推进自己的主权声索，尽管他们都不满中国的军事化行动以及中国更多的海岸警卫队船只以及每年的禁渔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过去的29年里，中国大陆的一年一度的六四维稳告一段落。不过今年的维稳将持续到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一些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其中包括高瑜和胡佳，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在六四维稳期间被旅游的一些经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往年中国六四维稳特别行动在六四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被维稳人员陆续返回原居住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10号之后。星期四，也就是6月7日，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6月5号的晚上回到北京的，但是现在这个管控状态说是要持续到6月10号之后，因为他有个上合峰会是在青岛举行的，就是全国一盘棋嘛，所以说重点维稳的人还是处于他们的随时这种监控之中。对，回到北京也只是说他们随时什么事情都跟着，我只能去医院和父母家，就是这两个状态。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经费，不过行动完全受控。他曾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饭店，并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蒲志强，而今年则没有看到蒲志强。胡佳说，
但是今年呢，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说搞海祭啊，我不论是借鉴刘晓波还是今年六四这样的，所以说干脆就没有让我在海边那边就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原来秦皇岛市委市政边上的一个叫半岛四季的这个锦江半岛四季的酒店，就是在那儿住的。这个它的基本呢，就是说你走到哪儿，它就至少两个人随时贴身跟着你。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控你去，比如说在秦皇岛这个地方啊、见到记者。
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赵立被旅游，日前也回到了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仨人跟着我啊，我们四个一块出去的，那三个有国保、有警察，还有那个司法部门的人，前后7天吧。”
全是政府买单是吧？
那当然了，我这怎么买呀？他这要那样我不去了。
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以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生怕行动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既高兴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他非常感慨地对美国之音说，
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地方，我不管是国安还是公安的，啊，反正是他们 也是对谁都监控。
是
啊，就我啊，就反正是中国现在就是个天罗地网，我就有这个感觉。嗯啊，我接了北京一个电话，他们这就好家伙就给汇报到北京去了，就跟着我那俩人，那仨人就说，那你瞧瞧咱们这不那个人家倒把咱们给侦查出来了，你看看现在就这样，你说说这就简直是中国没办法，那人就跟进了蜘蛛网似的，你爬到哪儿都是给粘上的。
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家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够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家说，
我的言论平台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说像您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给我，然后的话我能发表言论，要么就是我去自己用自媒体比如 Twitter 的这种形式去因为我在国内我完全注册不了微博，我那个微信发不出朋友圈来，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话语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在整个六四期间的话，上网非常的困难，就是好多时候你个 VPN 转啊转啊转啊，调整十几个二十个服务器都上不去，这样的。那么他就是封堵你这方面的话，就能限制你一定的这个言论了。那么就是您说的什么打电话进来这方面的话，我首先来讲的话，我在这期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比如打电话他显示是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就打通了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根本就是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胡家说，当局没有夺走他的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度，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了，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他还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打电话都能够找到他。总之，中国似乎以此向外界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尊重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今年的中国高考语文作文绝大部分题目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思想。有香港媒体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擦鞋大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的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语录和习近平思想。报道说，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说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全国试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的标语作文一篇。朱欣欣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命题，就说这样的命题政治色彩太浓重了。
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习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不是在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瞎了。香港信报援引网民的话说，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考生们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误跟大陆。对此朱欣欣表示，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围绕着政治宣传来命题。 尤其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了，但是他并没有进步成熟。儿童这个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进行政治这个说教的灌输。我觉得这个首先本身就不人道啊，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啊，任何的这个政治力量都不应当来对他们进行灌输、进行利用啊，来绑架。所以高考也是同样的啊，这高考要考察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能是通过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政治性的这种命题来绑架学生。
网友邓爱爱写道，这样的作文题目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把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使出来了。针对考题当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朱欣欣表示，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社会关心的这个环境问题这是煞费苦心吧，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呢从命题的这个本身来讲，不应当是把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或者政治说教联系到一起，对吧？这个命题者的苦，这个他的这个苦心呐、他的这个无奈我们也能够理解，是不是？
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别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战机防护、上海事件中的谈被需要的心态、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的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拟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在本星期举行年度例行汉光军事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视察军事演习时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希望能够落实台湾全民国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视导台中清泉岗基地举行的联合反空降操演之后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今年汉光34号演习不仅验证国军的作战构想，更透过从严从难的演习强度来测试战力，并落实全民国防的概念。
国防建军的基本原则务必要建立在实这个字上，经由务实的演练跟后续确实的检讨修正，才能建立坚实的战力，并且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蔡英文还说，这段时间以来他实实在在地看到国军真实的战力，他有信心国军绝对可以达成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目标。台湾今年的汉光例行军演从本周一开始，为期5天，并且在北中南地区执行4大科目，分别是海空联合作战、北部反登陆作战、南部反登陆作战以及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至于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也是这次演习的重点项目，总共投入4000名兵力，出动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金国号战机，还有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等等。地面方面则动员了战车、云豹装甲车等等。此外还有化学车释放烟雾、直升机抛掷火焰弹等等，声光效果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 今年的演习还模拟两岸兵力在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台湾要如何找出制胜的关键，也首次将民间的后备能量纳入演习项目，例如中华电信公司投入战损复旧等等。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目前正在台湾访问，并受邀观看在台中清泉岗举行的反空降演习，这也是台湾首次邀请友邦元首观看汉光演习。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历年来也邀请过驻台使节出席类似的活动，这种交流的方式非常有意义。
在操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国军今时的战力，也让我们的友邦国家共同来见证，这也是一个深化邦谊在我们两方交流方面能够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
陈忠吉少将还指出，感谢美国国会肯定中华民国在区域和平稳定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台湾希望和坚守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国家一起合作。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本周二公布了参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括要求美军适当参与台湾汉光演习，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派遣美军医疗船赴台，借此扩大美台的人道救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庭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出的诉讼，这些人士以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从美元货币上除去。此类诉讼并非第一次提出，也不会就此了结，它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宗教问题上持续不断的较量和冲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日前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加州律师迈克尔·纽道尔代表大约49名原告，在2016年到俄亥俄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美国国会。纽道尔表示，美国国会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硬币和纸币上面，很明显具有基督教一神论的意思，因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且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构成了歧视。纽道尔说，
I'm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io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by choosing a religious, not only just favoring it, but putting it as our national model on it.
我提出政府的做法违反了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因为它不仅对某一宗教构成偏袒，而且把它写入我们的国训，印在每年制造的上亿个纸币和硬币上。但是有些美国人对这个具有争议的宗教训词是完全不赞同的，政府的做法是在支持某一宗教，这正是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所不允许的。
纽道尔还指出，国会1993年专门通过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规定政府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不能对人们的宗教活动施加沉重的负担。他认为政府没有迫切的利益非要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国的货币上。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指出，美国法律中有一个叫做琐事例外的原则，成为法庭拒绝审理一些琐碎或事态轻微的事件而经常使用的一项原则。莱科克说，美国法庭一般不愿意在无伤大雅的案子中要求执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强调，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只是一个通用术语，并未提及某一特别宗教，而且字迹小到人们几乎注意不到的程度。莱科克说，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is about protecting people's individual religious practices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恢复宗教自由法案旨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控制。例如，政府不能强迫你在安息日工作，也不能强迫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剃掉胡须。 原告在此案中提出，强迫使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负担，但这不是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要解决的问题。
据莱科克教授介绍，美国政府从事的很多事都涉及宗教，例如总统的感恩节宣言就具有基督教色彩。此外，美国很多地方的地名也都和基督教有关，例如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名叫 Corpus Christi， 中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莱科克说，法庭不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到必须通过判决来进行干预的程度。保守派组织美国正义研究所在这个案子中代表12万会员以及38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表明他们的立场。该组织的律师马修·克拉克驳斥了起诉方的立场，他说
What their argument essentially was is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a God.
从根本上说，原告的法律依据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感到被一件事实所冒犯，以及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美国国会根据这个国家成立的历史先例授权制作的。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包括这一点在内的很多观念都包含在了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里面。
克拉克说，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明确的判决指出，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印在美元货币上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上帝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观念以为人们所接受。他说，就在法庭驳回此案的第二天，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另一起类似的诉讼中判决说，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不构成支持某一宗教，因此不违反宪法。纽道尔表示，他准备提请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全庭重审此案。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各不相同，有关问题最终有可能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实纽道尔与联邦最高法院交锋并非首次，他曾经在2000年把他女儿所在的加州埃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了联邦地方法院，同时把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他提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是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字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在联邦地方法院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纽道尔继续上诉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庭在2002年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指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加州和埃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违宪。但是2004年6月14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纽道尔没有资格代表他女儿提起诉讼，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当时属于已经和他离异的前妻。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程序法的要求，推翻了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前作出的判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就法律事实本身，即效忠誓词的宪法性作出判决。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背诵效忠誓词的问题上没有定论，有关法律争议至今仍在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条美国有关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则新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在一起涉及同性恋伴侣婚礼蛋糕的诉讼中做出了有利于蛋糕店店主的裁决后，有些人猜测保守派领养机构和同性恋伴侣就领养孩子问题所出现的法律之争，很可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下一步要审理的案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另一篇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6月4日作出有利于科罗拉多州杰作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利普斯的判决。菲利普斯信奉基督教，他 他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从而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该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菲利普斯的律师称，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保守派组织捍卫自由联盟在这个案子中代表菲利普斯。该组织的资深法律顾问马特·夏普认为，菲利普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为面临领养诉讼的宗教组织提供了法律上的动力。他说
Just as the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was wrong to target Jack Phillips and treat him differentl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views about marriage and what he was able to create for the couple that walked in.
正如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因为菲利普斯对待婚姻的宗教立场将其分别对待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以信仰为基础的领养和寄养机构，他们同样因为信仰的原因受到类似的政府委员会的攻击。
但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同性恋权益组织运动推进计划的政策主任纳奥米·戈德伯格说，该组织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因为2015年的判决是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但是 LGBT 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家庭仍然成为一些州法律针对的目标。戈德伯格说，
Something that we have notic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the number of states passing religious exemptions laws.
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年一些州通过宗教豁免法允许儿童福利机构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孩子的最佳利益决定哪些家庭最适合领养，比如说接受纳税人钱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给同性伴侣或者未婚伴侣领养，基督教组织也可以决定不把孩子交由犹太教伴侣领养。
目前全美共有九个州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宗教领养机构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这些州是堪萨斯、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密西根、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德克萨斯和维吉尼亚。2018年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部到联邦法庭起诉了费城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府官员因为该机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而停止把孩子交给他的领养家庭。反过来2017年美国民权联盟代表声称在领养孩子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同性伴侣到联邦法庭起诉了密西根州政府，要求推翻该州2015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允许州政府资助的领养机构基于宗教信仰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孩子。2017年一名联邦法院的法官推翻了密西西比州一项实施了16年的禁止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法律，这名法官表示基于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的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密西西比州的禁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问题上尚无定论，一旦出现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菲利普斯一案中明确指出其判决只限于此案，法庭的判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未来的诉讼，特别是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诉讼，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最后让我们收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时，在30天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和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说，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项计划的能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首脑会晤结束后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将随川普总统前往新加坡出席峰会，然后先访问韩国，与日本和韩国外长会晤，之后在14号他将作为国务卿第一次访华。蓬佩奥将向中国方面通报川京会的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就双边地区和与两国相关的全球问题进行探讨。此外，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中国凤凰卫视专访时说，中国是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协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两条推文，指称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说，特鲁多对美加两国跨境贸易关系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敦促欧盟和加拿大消除关税和壁垒，否则我们会笑而仿之。在川普总统发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威胁要在七国集团会议结束后发布的最后声明中排除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扩大健康警讯，从广州扩大范围覆盖全中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电子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收到医学确认，说在中国的一名美国政府雇员身体出现一些症状，与美国政府人员在古巴哈瓦那曾经经历的症状一致。由于需要进行额外的自愿医疗筛查，国务院已经让其他一些人返回美国做进一步的评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直在发出信息，希望朝鲜这个封闭闭关自守的国家的经济引入一些分析人士所相信的可能是改革开放时代，类似于中国40年前的改革开放。不过朝鲜愿意走多远，或愿意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切实步骤，目前还不清楚，特别是朝鲜目前仍然受到国际间的严厉制裁。下个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预计将会让世外界对平壤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去核化有所了解。以上内容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